第五，称义，在法律上正确无误。得称为义和称义是新约里用来形容神准备为我们做什么的基本单词，他们都是法律用语。这使一些人不高兴，他们的论点是，如果真的有神，他必定会像父亲爱孩子一样爱我们，就像耶稣著名的浪子比喻中的父亲一样，欢迎误入歧途的孩子回家。请参考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位父亲不会像法官一样把悔改的儿子拉上法庭，所以这些发出批评的人认为神也不会这样做。然而这是一种肤浅的想法，就算在那个比喻里，虽然父亲原谅了浪子，重新接纳他做儿子，但父亲没有将大儿子的产业分一半给回头的浪子，以补偿他因挥霍而耗尽的财产，否则这是极致不公平的。神的饶恕绝不能不顾及对自己及对其他人的公义。比如你的女儿在银行工作，有一天一个抢匪来到银行枪击了她，又抢走一大笔钱。当这个劫匪被带到法庭时，如果法官说，虽然这个人犯了刑事罪，但他是我的儿子，我很爱他，既然他已经道歉，所以我就原谅他，不给他任何刑罚，你会觉得怎么样呢？难道你不会抗议说，这种饶恕对你和你的女儿绝对不公平，而且推翻了公正和文明社会的整体基础？浪子比喻的教训绝对正确，神愿意饶恕他的儿女，不过这只是真理的一面。真理的另一面是，神必须让人看到他的饶恕与普世性的公正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可以发觉到，得称为义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一，宣布某人是正，是对的。第二，证明某人或某件事物是正，是对的。但他的意思并不是使某人成为正，成为对。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九说，众百姓以神为义，但不能说百姓使神称义。神是绝对公义的，他不需要人使他称义。这里的意思是宣布神的公义。以下是一个例子，说明这个词与圣经时代在法庭上的用法。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请参考《申命记》第二十五章第一节。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的片语意思很明显，定恶人有罪不是要使他成为罪人，乃是要宣布他是罪人，或他是做错了。同样，定义人有理的意思是，法庭必须宣布最后或证明行为正直的人是对的。很不幸的，有时在人类的法庭上，犯了罪的人确实可以贿赂法官和陪审团，做出错误的判决。圣经大力抨击这种妨碍司法公正的事，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是耶和华所憎恶。请参考箴言第十七章第十五节。按照这种理解来读耶稣以下所讲的比喻，你将会有新的发现。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位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请参考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至十四节。一，我们第一件留意的事是，耶稣在这里用了算为义这个词，税吏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这一点很有趣， 法利赛人和税吏都没有去到地上的法庭，在地上的法官面前受审，他们只是到圣殿祷告。不过当他们站在神面前，让神检查他们的生命时，神就是法官，给他们下了判决。二，第二，根据基督所说，这两个人其中一个回家去时，便被算为义了。意思就是，神作为法官，宣布这个人在神的法庭上已被判为正为义了。三，第三，其中一个人被神宣布为义，而另一个却没有。这是一件叫人惊讶的事，就是因为税吏自认为罪人。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罗马政府收税加上当中贪赃舞弊的事是最严重的罪行，然而神称他为义。另一方面，法利赛人努力在宗教、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正确无误的生活，他并非不义，也没有勒索，也没有奸淫，他每星期进食两次，那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然而神却没有以他为义。乍看之下，这不但叫人惊讶，简直是令人震惊。我们已经看到，圣经禁止地上的法官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那么当这两个人来到神的殿时，神怎么可以定那个恶人税吏为义，而不定那个好人法利赛人为义呢？以下的原则可以提供部分答案。一，神的标准是绝对的，神的标准与我们不同。如果一个男孩在学校的考试中得到70分，他便及格，虽然他还差30分才达到100分，但神的律法不一样，他在任何时候都要求我们有100%的完美表现，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个要求。有些人的成绩可能比另一些人好一些，但神是诚实无伪的，他不可以假装我们比真正的自己好。他的判决是，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及神完美的标准。请参考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二，神的律法是完整的体系，犯了一条诫命就是犯了全律法，这是圣经说的，请参考雅各书第二章第10节。肉眼看来也许这样有些不公平，但神的律法不是毫无关联结集而成的诫命，不能说只犯一条诫命是不会破坏其他诫命的。神的律法是整体的，他的目标和要求都是完美的，只要犯了一条诫命，就算你遵守了其他所有的诫命，结果都达不到完美的目标和要求。只要打破了船某铁链的其中一个环，船就会漂流不定。把一连串的数目加起来时，只要加错一次，最后的总数错就是错。我们当中就算是最好的人，也不止一次犯了神的命令。三，所以神的律法定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无论我们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努力行善，或是像税吏一样满身罪恶，我们都一样犯了神的律法。圣经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请参考罗马书第三章第19节。解决问题一半的答案，现在我们至少可以看看解决我们一半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法利赛人不被称为义呢？因为当他来到神面前时，他如数家珍地讲述自己所有的行为，一切诚心遵守神律法的努力，他希望神会因为这些行为称他为义。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他的确很努力，但他仍有不足，他犯了神的律法，因此他应该受惩罚。神不可能假装他没有犯律法，神的话如此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应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请参考罗马书第三章第20节。有人说，如果是这样，神就不能称任何人为义，任何来到他审判座前的人，他都不能算他们为义。可是那税吏又怎样呢？ 他肯定比法利赛人触犯神更多的律法，那么基督怎可以说税吏从圣殿回家去时便已算为义呢？解决问题另一半的答案。理论上我们有两个途径被神算为义，其中一个途径是完全遵守他的律法，神便可以宣布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但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途径是不可能的，因我们都已经违犯了神的律法。另一个得称为义的途径是接受因违反神的律法而受的刑罚。不过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要永远与神隔绝，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困境。神的解决方法就是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类的代表，死在十字架上，代我们负起了得罪神的惩罚。因此如果我们将信心放在耶稣身上，神就以他的死算是我们的死，我们的刑罚就由耶稣替我们担当，神就可以称我们为义，也就是宣布我们在他审判座前得称为义了。这是圣经的说法，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请参考罗马书第三章第23-26节。这是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自动被称为义呢？不，我们再看看那个比喻。法利赛人就不能得称为义，税吏却得称为义，因为他来到神面前垂着胸认罪，谴责自己，承认罪有应得，然后凭信心依靠神的怜悯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当下神就以他为义了。也就是说，神宣布他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不用接受罪的刑罚，永远得称为义。此外，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请参考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7-28节。这就是说，神不是每天都召我们来到他的审判座前，审判的日子只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死后才来到。在审判那日，我们的一生都要被审查，然后神会宣布他的判决。最奇妙的是，我们不需要等到审判之日才知道神的判决。请参考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4节。神告诉那些将信心放在基督身上的人，基督一次过在十字架上的死已足够在审判之日遮盖他们整个生命，叫他们无需害怕。当他们因信基督而得称为义后，他们便永远得称为义了，即因信称义，便永远与神相合。请参考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先总结一下直到现在的讨论。如果我们问，我们要有什么条件才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新约圣经的答案是，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请参考罗马书第三章第28节。又有人会说，那么为什么新约圣经在其他地方又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参考雅各书第二章第24节。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以行为称义的意思？不是的，这里没有互相矛盾。雅各用称义这个词有其他含义，它不是指宣布某人得称为义，而是指证明或表明某人是得称为义。我们可以肯定，人因信而得称为义不是靠行为，但人唯一可以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表明他确有此信心的方法，就是以行事为人及他的行为作证。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告诉他的朋友，我上星期收到一封信， 告诉我一位富有的亲戚死了，留给我一大笔钱，我只需要到银行去领取这份礼物就可以了。我相信这封信，就去把钱领来了。我现在非常富有。他的朋友岂不是有权回答说，你单凭相信这封信便富起来，不过请你证明给我们看，你的信心和礼物是真的，不是你编造出来的故事，请以行为来证明你的故事。所以那些因信心不是靠行为被神称为义的人，必须表明他们过去和现在的信心都是真实的。你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表明你的信心是真的，就是正如雅各所说的，靠着你的行为。